是这样子的，卑微的来到了这个世上，但是他确实做了这样子一个，拯救所有世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他以他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行为做的跟犹太人所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犹太人是以政治的立场，他犹太人只是想说复兴我犹太这个国家，但是耶稣基督他是来拯救世人。全世界了，世人就是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他都要拯救，只要信他名的人，接待他的人，他都要来拯救。那个是说明神的国，还有说明神要进神国的方法。哦，这个也让我们有的时候信的人哈，有的时候会一身冷汗，因为要进神的国哈，你都要改变你自己了，你不改变你自己，你想进神的国很难啦。当然有的时候说，如果人的思虑都在金钱上面的话，要进神的国也很难啦。如果说你今天脚踏两条船，要服侍又要服侍世界又要服侍神，这种人也很难进神的国。所以耶稣基督讲了很多要进神的国的方法，最重要无非就是他要人们都要进到神的国，不然他不要讲一些方法了啦。好，那神还有要教导我们神国子民的态度是什么？这也就是在四个福音书，后来保罗的书信以及一些使徒的书信，包括最后的启示录的预言书里面，都有谈到神国子民的态度。一个态度，今天我们蒙恩做神的子民的人，我们不可能说他完全180度马上就改变，可是他都要改变。今天如果一点点都不改变的话，还是像你信主之前的话，一点都没有改变，那就是很肉体的人。一个属肉体的人想要进神的国，按照圣经看也很难了。不是说呼叫我说，耶稣说呼求我主啊主啊都可以进神的国，没有这回事的。那改变呢，要靠着圣灵，也要靠着你自己的内在的自省。那有的时候必须要来到聚会当中，让大家一起来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比较容易改。一个人有的时候会有惰性，或者会走偏了，那真的是很可惜的。叫迷失的羊好不容易找到了，却又让它流失了。那这个在主面前是主是很忧心了。那做主仆人的人呢，那可能会被扣分。所以说大家都是兢兢业业的，但是也是很愉愉快快的在生活在神的家里面。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在四福音里面四本福音 书里面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四个人有不同的方向，不同 的语调，不同的文字来描写耶稣基督，不外乎是用神迹，不外乎是用比喻也不外乎是用例证。有时候这个例证是从旧约来的来要引用旧约的话来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事实上有些就算神学家穷其一生也不过是摸到了一点点方向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因为那个是真的被神光照被启示了，你已经得着了变成自己的生命了真是美好的美好的无比那个是拿生命来换都值得的。所以说插一个题外话，所以说不读旧约圣经的人我是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的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的道理。花了两分钟讲一下，我曾经在德国住过好几年我们知道德国的神学是很发达的，但是因为德国人跟犹太人我们知道有仇，对不对？这个仇到现在还没有解开所以德国人不读旧约的我姐夫给我一本圣经，我第一本圣经很感谢他给我的，他信主可是这本圣经很奇怪，是学校发的他们在学校早就都受过神学教育了，大概从 从小学的主就上主日学，一直上到十八岁。十八岁以后，因为他有宗教课，上完宗教课以后，啊，他们的啊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派出来这些服事的啊，好比说他们的牧师还是啊这些执事，他们派到学校里上宗教课的，他就会问你要不要受洗？哎，你要受洗，你觉得谈一谈可以就受洗。所以德国人受洗的人信主的人很多，将近65%，包括65%的信主，有天主教的啦，有路德教派的啦，各种教派都有啊。那65%里面，天主教占的比较少数啦，它主要是所谓新教哈，就是马丁路德，因为马丁路德是德国人嘛，所以说从马丁路德那边啊，就是所引起的神学思想在德国是非常的啊重要哈，德国人信主很多。可是哎，他们也不读旧约圣经。我慢慢的我，因为我读旧约圣经啊，旧约圣经真的是啊，39卷，一卷比一卷长，包括诗篇就150篇哈。有的时候不是自己下狠心哈，还真的读不完。那我也不过读了几遍哈。哎，我发觉哈，我就比我姐夫对圣经来得懂，他现在反而要问我，甚至他也不问了，因为他知道他不懂，他只有。对圣经来讲，新约里面虽然写了很多哈啊是这个27卷哈啊，可是往往都是要从旧约里一脉相承的嘛。如果旧约你不懂的话，你新约要看懂的话，除非你是天才啦啊。可是就像我们教会里很用功的，像罗一凡罗弟兄啊，米迦米弟兄啊，他们也要好好的。来查考旧约圣经，为什么？因为新约都是好，很多地方都是要引证旧约出来的。那这个旧约呢，耶稣基督自己也在引用，好，所以我们知道旧约也是无误，没有错误的。好，不是说哎，因为旧约是个影子，比较模糊一点。那新约是旧约的实现呐，哈，这看起来比较好像明白一点。可是说实在，这个影子很重要。如果我们今天对这个影子，我们都不去了解它，不去读它的话，好。就像德国人一样，他们不读新约，所以说，啊，德国人只他们的敬拜，他们的就是信主，只是在就是敬拜方面，啊，在就是信主方面了。至于说真正深的内涵的话，除了他们神学院里面的啊这些专研圣经的啊圣经学者啊很强之外呢，一般来讲的话，就我所知道，他们一年就去3次教会嘛。啊，一年就3次教会，哈、啊，复活节一定去嘛，是吧？圣诞节一定去嘛，哈、啊，还有一次是我忘记了，对对对，反正 anyway， 美国还有一个感恩节，对不对？哈、啊，只是三次去，这虽然听起来好像很轻松，其实那是不够的了，哈、啊。这个我们有时间，我们有这个能力，好、啊，好、啊、能够来到教会，我们就尽量来奔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山，我们来。朝见我们的神，这是很重要的。好，最后剩下几分钟，哦，本来我是引用了圣经里面哈、哦，有两大哈、哦，有两个大的这个耶稣基督的一个，啊、哦，一个教导我。那我们来谈看一个就好了，好不好？我们翻开《路加福音》8:43-56，《路加福音》。路加福音8:43，医患血漏的女人。好，医患血漏的女人，这个故事呢，在新约圣经91页。好，没关系，哦。我们用听的就好了，好，好，他这个故事呢是讲有一个女人啊，好，她很惨，她患血漏患了12年呢、啊。好，我妈妈最近也是年老了，也常生病，所以我知道啊，人一生病啊，哦，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啊，你说你叫她去工作嘛，也不可能，所以说，啊，这个女人患了12年，我相信啊，她在医生的手上，圣经写的，好，完全啊。等于算是，好、哦、花尽了他的医药费了，那他又没有办法工作，好、哦，这个是可以假设的哈、哦。那他很痛苦，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呢，耶稣基督已经把福音传到将近耶路撒冷的加利利湖的旁边的地方，有点外邦的地方了。好，也许这个女子就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因为他们听到耶稣基督行了神迹，他们听到他的讲道，虽然不明白，他们好相信的人就一直在跟随他。所以耶稣往往到个地方，就拥有一大群跟随者，包括他的门徒，当然是有了，但是还有很多的人都从各个城里面、各个乡里面，都来追随他。其实他们就是想来听他讲什么，想来看他。那有一些人真的是相信他有一些上帝所拣选的人是让他相信他。那这个女人呢，她就有这个信心她知道耶稣基督来到她那个地方了她就挤到人群中间，她就去想要去摸耶稣她真的好运，被她摸到了摸到了她的穗子了摸到穗子以后怎么办呢那耶稣说：“谁是谁摸我嘛？”想看看这个人是谁啊？其实我们的主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圣经写说，这个，因为有人摸我，耶稣说，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这个女人呢，本来也不想承认，但是耶稣已经找到她了嘛，她就是要承认了嘛就是她就很害怕的就来到了耶稣的身上俯伏在耶稣的脚前然后他的病立刻就好了，血肉立刻就止住了。那耶稣只是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女儿啊，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因为你相信你来寻找神你有这个信心耶稣今天来到了这个地方，你来找到他他就来救你。那我们今天看到这样子一个例子，其实我们真的要很高兴，因为我们都是外邦人蒙恩的。今天来讲的话，当时我刚才提的一个前提就是，这当时犹太的社会里面，只有犹太人认为，就是法利赛人认为，犹太人啊，只有他们配才能信主，这个耶和华神是他们的，外邦人这些人都这些人根本都是很污秽的这些人根本不能够信主的，只有他们才能够亲近主。这就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还有圣经写的文士。圣经是说这些人是这个说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贪财的。因为人心呐，如果说你今天信主，信得很虔诚的人，就像约瑟、就像玛利亚这样的，很虔诚，很好，我相信一定得救。可是法利赛人走到律法主义里去了，他们完全是按着人性出发了。对不起，我要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人性在里面所以我们都要对付。这样出发以后，走到了，你看2000年前犹太这个社会是多么的悲惨，不是耶稣基督来到他们当中来施行拯救，将福音由犹太人当中就这样传出去。以后外邦人信主的满了以后，保罗也讲过这个，讲得很清楚以后有机会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保罗的思想他是怎么把智慧放在他的这个学问里面，让我们看得很清楚，真的神的智慧就是这样子。保罗把他启示出来了，保罗得了启示把他写了出来。那再回到了从当信主的人满了以后，圣经写外邦人信主满了以后，就跟犹太人一样，大家就悖逆了，就不信神了。那神的律就是这样子，你悖逆没关系，福音就会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福音又从 外邦人当中又回到了犹太人当中，以后犹太人全家要信主。这个就是一个上帝的救恩的一个律。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他不信主嘛，他不相信这个神嘛，因为神说你要信我，当信有神就要来到我面前，要信他神就喜悦你，就表示说犹太人他们信的这是律法，他们说实在本心里面他们不相信神呐、 他们只是有敬虔的外表，其实内心里面啊，就是一个外邦人啊，就是这样子的啊的一个光景。好，那最后我们看到啊，当救恩再回到了耶路撒冷，就犹太人就开始要信主了，因为犹太人也跟我们一样，也是上帝的选民，早就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好了。以后啊啊，这个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好啊，这个整个地球被火毁掉以后，新天新地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在新圣城耶路撒冷与主相聚了啊！这是指信主的人而言。好，那这个例子呢，就让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呢，他就是一个世人的救主啊！因为不是光犹太人能够信主嘛，因为只要你相信他的人，连这个换血肉这个外邦女子啊，他都能够蒙神拯救。那怎么可能让啊犹太人说这个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耶和华也是所有外邦的人的神啊，他都是他所造的啊。好，按着时间啊，神都要来啊，赏善罚恶，神都要来拯救嘛，神都要来审判嘛。好，审判有的时候就让你得救嘛，审判有的时候就终止了你的这个在怎么讲终止你的权势嘛，就是世界这个权势嘛，这个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这边也看见了啊，这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来信主，就像这个外邦这个患难的这个女子，只要你有信心，你也可以来信主。那这边经文里面，我们刚才看到他还有在提到，他更是信徒的啊，他更是不但是万人的救主，他更是信徒的救主。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呐、就说我们信主的人啊，神更会拯救到底，这很奇妙啊！因为你已经信他了，他一定要拯救你到底。因为在马太福音的12章里面也讲，耶稣基督要在离世以前，他在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他的时候已经到了哈、耶稣基督就讲说，跟这个啊、他的看着他的门徒，他讲神啊啊。他跟他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表示了，就宣告了，他既爱他自己所造的人啊，他就要拯救他们到底。他既爱的，因为我们既是信徒，也是这个我们既是这个信主的，是他的是他所拣选的，他必爱我们爱到底嘛。好，我们就抓住这个应许，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应许，因为上帝一定要救我们救到底。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有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给我们的一个指引，神没有赦免我们啊、我们真是不知道这个路要怎么走下去。那今天啊、我们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就看见神的爱，就是告诉我们他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顺服他怎么做，他要我们悔改我们就悔改啊、他要我们传福音我们传福音，他要我们把爱好向世间散播出去，我们就做就是听他的话，遵行神的话语遵行律法。圣经里面讲的遵行律法也不过只是活着让你活着可以蒙福，但是你要得到这个永恒的救恩的话，必须要信耶稣基督，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嘛。你不信他可以啊，你觉得你很蒙福啊，你想守着这个律法，不管是犹太律法还是这个世上这个律法，可以，你也许会蒙福嘛。你不过在你这个有限的生命，你是活着而已嘛，就让你活着嘛。神赐生命给每一个人都有赋予他这个这个生命的权利嘛。但是只有信耶稣基督，只有相信他的人才能得到永生，这个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与他连接在一起的，这个也是保罗的书信里面，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的3章11到12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我们就希望大家凡事 我们不要看眼前的哈所的现象，我们凡事都要忍耐，我们还要耐心的等候，好，要学习等候，因为诗篇也告诉我们，等候他的人必不会羞愧了，啊，也不会失望落空，也不会受到无谓的损伤，啊，上帝会凭公义来搭救我们，啊，也就是永生神耶稣基督，啊，会保护我们，啊，保护我们今生与来世，啊，啊，就会永远的来保护我们，啊，就是今生与来世他都会来保护我们，直到永永远远。好，阿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亲，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你就是那一位永生的活神。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羔羊，你是救世的主。你今天已经荣耀的升天在父神的右边。你必将再来，你必将再来带我们回到天上，回到天上与你永远的相聚。主耶稣，我也求你帮助我们这一群软弱的儿女们，你知道我们离了你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做，我们离了你我们就会犯错，我们就会跌倒。求主你凭你的公义，凭你的慈爱，你每日与我们在一起，你求你的灵，求圣灵来向我们说话，来向我们的心说话，来敞开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看见神你原原本本充充沛沛的这样的爱与真理与真实是活在我们当中。我们愿永远在主的里面。谢谢我们的主。孩子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